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同修利用法律讲真相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2022年，我在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栏目看到一条消息，说某某同修控告退休金被人社局扣押，此案将于某日上午9点正式开庭。我看到这一消息时，心里很震惊，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报道的都是大法弟子被非法开庭的消息。大法弟子作为原告，控告社保局，否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法庭已经立案，准备公开庭审，这在本地来说还算是首例。到了开庭那一天，我约了另一个同修一同去，因为地址比较偏，我们打听很多人都不知道，心里很着急，在心中暗暗求师父帮忙。不一会儿，我看一中年男子从一办公楼的大门出来，我赶紧上去问他地址怎么走。他说，我去长途客栈，路过法院门口，你跟我走就行了。我们终于提前到了法院，拿身份证登记进了大厅。大厅里人很多，我看到前排有一空座，我就走过去问旁边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能有70多岁的大姨，说座位有人吗？她说没有，你坐这儿吧。这位大姨主动和我搭话，问我是等着开庭吗？我说不是，是亲属开庭。我又问她，你是等开庭吗？她说是。我问她您贵姓？她告诉我她的姓名。我一听，正是在网上登出开庭消息的那位同修。我知道这种巧合是师父安排的，让我们能配合好，把这件事情做好。开庭时间到了，我以家属的名义和同修一起进了法庭。原告有同修一人，被告由人社局的处长和辩护律师两人。原告与被告律师展开了激烈的辩护。我坐在法庭上，在师父的加持下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特别是当律师念辩护词时，里边有很多歪曲事实、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我不忍心让律师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助纣为虐、害人害己，我就针对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操纵利用他的邪恶，让他得救度。在正念作用下，对方律师出现咳嗽症状，嗓子不能发音。后来听说律师因当庭出错太多，就被辞退了。整个过程有1个多小时。在中国大陆，因为司法不能独立，初期法院不顾事实真相，被权力左右，没有主持公道，做出了不公正的判决。面对不公，同修依法上诉到中级法院，中法受理了此案。因为知道开庭的时间很晚，匆忙打车赶到中法大门前，忘了带身份证。当时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今天来到这里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这是最正的事。虽然我没有带身份证，但是大法弟子就是我的身份，这是宇宙中都承认的，都能畅通无阻的，请众生不要阻拦。当时安检人员向法官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等了一会儿，法官就派书记员出来，问明了情况，把我领进去到法庭作为家属旁听。这次开庭，原告这边只有同修一人，没有聘请律师，自我辩护。被告这边，一位处长作为法人代表，新换了一位律师。原告和被告各陈述缘由。原告同修说，我因依法控告江泽民违反宪法规定，利用手中的权力凌驾法律之上，为一己之私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要求高法法办江泽民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本来是公民合理合法的诉求，却遭到公安人员打击报复， 罗列罪名而遭冤判三年。这期间，人社局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私自把自己应该得的退休金无理扣押，这种违法行为应该得到制止和纠正，返还自己的退休金，向本人赔礼道歉。在整个过程中，法官及其他人员都在默默地听着，整个庭内都在笼罩着慈悲祥和的唱。最后，原告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说自己从小得的是先天小儿麻痹症，坐在轮椅上，生活不能自理，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得到了康复，现在可以自由活动，能独立上街买菜、做家务等。通过自身变化，可以证明法轮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万古难遇。开庭时间约一个半小时，最后原告和被告双方进行到最后的陈述当中。审判长问被告是否有最后陈述时，被告回答没有，然后问原告有没有最后陈述，原告回答说有，然后在法庭上用平和的语气念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大家在静静地听着，大约读了五至六分钟后，审判长打断了原告说，你读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同修说，我最后希望你们都能选择善良，有个美好的未来。法官说，好，我们都选择善良。法官宣布退庭，判决另行通知。一个月之后，判决结果下来了，原告同修胜诉，人社局退还非法扣押的退休金。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扭转观念，不能默认这场强加给我们的迫害，利用法律讲真相，救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手机，让心静下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在网络刚发达，智能手机还没有盛行的时候，偶然一天我打开动态网，看到一篇文章，内容不太记得了，但图片依然清晰。从电脑屏幕里爬出一只恶鬼，它的爪子伸向屏幕前的人，勾引他，但那个人丝毫没有察觉，还津津有味地浏览着网页。当时我就想，网络如果不能正用，那就是害人的魔鬼。所以这些年我保持得很好，从不看常人网站，就连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短视频我也没看。身边朋友觉得我不可思议，现在哪有年轻人不玩手机的，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流行的不一定是好的。直到去年胡鑫宇事件，因为牵扯到火灾器官，感觉对讲真相有帮助，就了解了一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每天看自媒体对事件的解读，不管真的假的都看，新唐人的专家分析也看，跟着全世界找那个孩子，仿佛整个人掉进一个漩涡里无法自拔。再后来什么视频都看，打开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就好像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潘多拉魔盒。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是代表着灾难与希望的魔盒，当出于好奇打开它时，会释放出人世间的邪恶，如贪婪、诽谤、虚无、嫉妒、痛苦等。然而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合上它时，里面就只剩下了希望。常用来比喻造成灾难的根源 或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源头。纷繁复杂、纸醉金迷的现代生活通过手机映入我眼帘，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看别人发的幸福生活，我是又羡慕又嫉妒。本来平静如水的心一下子波涛汹涌，视频中各种诱惑、欲望、心计对着我扑面而来。知道看这些不对，但就是控制不了，就连上厕所也看，每天晚上刷到两三点没有困意，勉强睡着了，第二天脑袋昏昏沉沉的。但只要再打开短视频，就像吸了口大烟，马上又精神起来。长此以往，精神和体力都在透支。现代人在沙发上躺着玩手机，和清朝人在床榻上躺着抽大烟有什么分别？清朝有林则徐虎门硝烟，那种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现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鸦片，这种来得更可怕。现在年轻人因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非常多，除了和打新冠疫苗有关之外，跟没日没夜的玩手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脱不了干系。总之，外星人的科技就是想毁人，而人自己还觉得很好。高雅的音乐会让人心情舒畅，甚至可以疗愈疾病。低俗、不堪入耳的靡靡之音，长期听下去，身体机能就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在科技界得到证实的。现在大陆的短视频大多都是这样的音乐，教人向善的视频也有，但鱼目混珠，谁又能分得清呢？有的内容是人自己有限的理解或是错误的解释，还有的是扭曲的历史或是有意给人灌输的仇恨教育，有些人看了就当真理般相信。再看现在大陆的小学生，满嘴充斥着网络用语，而这些扭曲了的词语与神传给人的高雅深邃的传统文化是背离的。再这样发展下去，人会变成什么样，真的不敢想象。手机让人欲罢不能的关键就在于营运商背后的大数据会根据你在视频上停留的时间长短分析你的喜好，然后不断地给你推送相关话题，总是让你处在亢奋状态，看完一个还想看下一个，一直吊着你胃口，而你一直在人家的掌控中。慢慢的，娱乐、旅游、美食、心灵故事、色情、灵异、预言、宗教都会推送过来，不断的看就是不断的在往大脑里灌。常人意识不到他的问题，修炼人应该能感应到，这些正是该去的执着。师父早提醒过我们，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发展很可怕，有一天计算机会指挥人的，现在发展已经是这个趋势了，人将被成为计算机机器的奴隶，最终被外星人代替。计算机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人的脑子突然间就那么活跃，都是外星人操纵人的思想搞出来的。每一个会操作计算机的人，外星人都给你们编了号，真是这样。我们的学员我都给他清理了，你在用计算机的时候不受他干扰。师父的话正在兑现，手机就是缩小版的计算机、电脑，表面是人在玩手机，实际是手机在操控着人。突然有天，我做了一个梦。我从外面回来，一只凶猛的黑熊紧追我不放。我把院子里大门插好，跑进屋里把小门也锁好，这样万无一失了吧。结果从窗户看到黑熊抱着一根木棍伸进门缝里，把门栓挑开，大门被攻破了。黑熊居然知道怎么开门。 现在只剩下小门一道防线，我吓得直跳脚。一着急醒了，醒了以后还心有余悸，顿时我就想到那只黑熊不就是手机的诱惑吗？来势汹汹。黑熊看到了我插门栓的地方，就像手机掌握了我的弱点，用人的喜好来吸引我，从而毁掉我。我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弟子迷失了，差点忘了自己的使命，走了弯路，谢谢师父借这个梦点化弟子，不至于陷得太深。听一位曾经修道现在修大法的同修说，古代有的修炼人为了不让外界影响自己的修炼，把眼睛弄瞎，耳朵弄聋。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先不说方法是对是错，好或不好，就说古人为了排除干扰的心有多强多坚定。我们是大法修炼，不采取极端的方法，但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一些事避不开。如果我们能面对着诱惑都不动心，那样修出来才更扎实。不是周遭的环境变静了，而是我们的心静了，那么什么都不会再干扰到我们。孙悟空陪唐僧取经，第一难就是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六贼即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去除六欲及六根，孙悟空断了六根，身心变得清净了，才能一心不乱地陪唐僧取经。诸葛亮在给儿子的家书里曾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可见静的重要性，心静下来可以修身养性，学也需要静下来才可以。佛家修炼是讲静静静的，第一个静是干净的静，第二个静是清净的静，第三个静是境界的静。就是首先要保证思想干净，思想静了，心就会静下来，心静了，智慧就会彰显，境界就会提升。这不正是修炼人所要达到的吗？我们大法修炼也要讲清净无为，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修炼就是不断地纯净自己的身心灵，我们修的是高德大法，师父往高层次上带我们，可是我们却通过眼睛耳朵往身体里灌这些低俗不入流的东西，将来还要花时间精力去排除。修我们的人心已经很难了，现在还无端地给自己增添磨难，何苦呢？这不也是在浪费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所换来的时间吗？古代人没有现代这么多娱乐工作，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心相对的很平静，所以他们离道很近，修炼相对来说很容易。但那时候没有大法，苦于求道无门。现如今我们得到了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何其幸运，还不快抓紧时间实修，找自己的不足，却还留恋在常人的娱乐中。现在外部环境是宽松点了，但干扰无处不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安逸的环境中很容易陷入舒适窝，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迫害呢？去年一位老年同修离开了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他说，我做得不好，是我有漏，疫情之后迷上了网络小说和大陆网剧， 有时候可以看到两三点多。其实这位老年同修的修炼环境很好，是位很理智的人，三件事也做得很好，有时候还会有神通出来。但就是因为没有抵挡住这个诱惑，因为这个漏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时间和机遇是不可逆的，千万不要等失去了再后悔。放下手机吧，让心静下来，好好修炼。刚开始放的时候可能有些困难，心里痒痒的，总想打开手机。但想到自己曾经立下誓约，有使命在身，是宇宙中最严肃的修炼者，就不敢再玩物丧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们没有在师父身边，但师父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所以这过程中我不断地求师父加持，请师父帮弟子拿掉这一引号，这不是修炼人该有的东西。结果很轻松就放下了，好像牵引着我的那根线断了，然后把手机里一切娱乐的软件都卸载了，手机干净的像老年机一样，只用来接打电话。我的心又恢复到了先前的平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7日。一位老同修出现病业，状况是睡不了觉，躺下就上不来气，吃得很少，小腿至脚肿胀的发亮，身边同修陪他学法，我也经常过去。一天学完一讲法，老同修说，就学到这儿吧，大家帮我找找是什么原因这一关迟迟过不去。我指了指他儿媳住的屋说，你对他有没有怨心？老同修说，我对谁都没有怨，我就要命，我得跟师父走到底。由于病业，这老同修回到儿媳这边住，我们看到他儿媳说话办事大大方方，什么事都跟婆婆商量，通情达理，又很能干，对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从来没有不耐烦或嫌弃的心理。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儿媳真的很难找了，简直和老同修说的就是两个人。这让我感觉到，看到老同修对儿媳有怨心，还挺重。我想，为什么让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对儿媳有没有看不上的心呢？这一找啊，还真有。我儿媳在她家中最小，她父母对她叫娇惯，儿媳对我倒没什么。可我看不惯他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因为我对孩子管得非常严，干啥像啥，懂事懂理孝顺，所以对儿媳不知不觉中就有点看不上的心，觉得他没我儿子优秀。要看人家的优点长处，可我偏看儿媳的缺点，
甚至抓住一点还往大了说才舒服似的。我想我错了，没听师父的话。其实我儿媳也是很优秀，他俩官派出国十年，儿媳负责出售公司产品，在整个团队销售年年是第一，能力很强。在40奔50的今天，还在抓紧学习第二个硕士课程。在我丈夫患重病时，他告诉我儿子，老爷子看病该花钱就花，不用与我商量。之后他又担心我一个人照顾老伴别累垮了，要给我雇护工，这不都是优点吗？咋看不见呢？我想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么看问题呢？看不上别人，这也是一颗人心，是一颗很恶的心。因为只看别人的缺点毛病，抓起一点甚至无限放大，这颗心有多恶呀。作为修炼人，应按照真善忍去修，这不和真善忍背离了吗？真是该去的一颗恶心。为什么看不上呢？其实是觉得自己教育孩子有方，熟悉的人都说儿子优秀，这不是显示心吗？这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一颗心吗？无形当中带出一颗争斗心，归根结底就是一颗私心。我想这不是真我生命有的，是在生生世世转生中被强加的，被污染的，是被党文化灌输的，这些心我都不要。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清除看不上别人的心，清除显示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等。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对照师父的法，我觉得自己太差劲了，平时自己根本没有做到慈悲地善待所遇到的人和事，修炼了这么多年还没有修出祥和的心态，其中包括看不上别人的心等，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其实准确地说是在这一点上根本没修。今天认识到了，那就修掉它。时间不多了，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要认真学法，多去执着，尽快达到标准，做师父的合格弟子。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去掉常人中形成的败坏观念，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生米恩，斗米仇是常人的一个典故，意思是在一个人生活很困难的时候，别人给他提供了一点帮助，他会感谢对方。而当别人继续不断地给他提供帮助，有些人的心态就变了，不但缺乏感激之心，还会觉得理所当然。当提供帮助的一方停止帮助的时候，他还会生出怨恨之心。这个现象的背后，就是人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后天观念的体现，包括懒惰、好逸恶劳、贪心、妒忌心，看到别人享福，自己吃苦，心里不平衡，没有道德观念的规范， 这些负的恶的魔性就爆发了。作为修炼人也会面对相似的问题，大法修炼肯定会带来很大的福分，但是修炼本身就是要吃苦的，去常人的执着，要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在这时候心怎么动，能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看待，就是能不能提高的关键了。看到一些学员的交流文章，里面写到，看到自己的父母子女吃了常人生活中的苦，不是被迫害，心里着急的不行，还写文章交流一下。试想一下，如果他们吃了更大的苦，你会动什么念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大法修炼能带来福分，但不能为了求福分而修炼大法。有求之心是必须去的执着。修炼中吃了苦就怀疑了，不坚定了，这是悟性不好。个人体悟，近代的科学、无神论与党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许多人已经在潜意识中淡化了对神佛的敬畏，转而产生了狂妄自大、为所欲为的变异观念，甚至有些拜佛的人都是带着有求之心，把本来神圣的行为变异成了所谓的交易。当自己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又生出怨恨的想法。这些败坏的观念是修炼中必须要去的魔性。历史上那些宗教的败坏跟这些败坏的观念有很大关系，作为修炼人一定要警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